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超有出魔这一周啊。我们佛法呢，它所谓的有这件事情，那么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妄啊。妄的意思呢，并不是虚，并不是妄想狂那个妄啊，而是说我们的人生其实很短啊，我们跑到这个人生来走这一趟，其实我们是来这里像一趟旅行，或者是像来这里演一个话剧啊，当然没有错，你要好好的这个有一个好的旅行，有一个好的这个演一个出成功的戏，但是要记得它只是一个妄，真正的那个实存的世界不是这一个现象的世界，现象的世界是一个无常，是一个不断变化，是一个不可捉摸没有办法把握的东西。所以大般若经里头呢，他就不断的重复这一件事情，无所得，无所得，你演完了，演得很成功，但你无所得。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又讲到，也是有所得，不是无所得，所以得不得，你所得的是什么啊？你在人间你能够成功的啊，欢喜的喜乐的生活，在人间里头看起来是得，但最后你也不得。可是有一件事情却是终究它不属于得或不得的事情，那就是般若。我们成就了般若，我们在这里我们有所增长，我们有所长进。所以超有出魔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个现象界的这个生命，你到最后你要能够超越它，而不是在这个生命里头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变成它的奴隶啊。那么所以如果我们人生只看到这个短短的人生，那我们常常是悲苦的。而如果说我们就看到我们有限的人生，我们每天就在这个有限的人生去比较他比较成功，他比较有权利，他占了我的便宜，他这个影响力大，他在别人的面前讲话有分量，你如果一直都去想这些事情在有里头打转的话，一定是痛苦的，一定是痛苦的啊。那么这一个打转的地方通常啊，就是在第七世，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那个节骨眼通通都是在第七世，我们一定有这个起分别事，一定有染执，一定有一个我，甚至于有一天我们感觉到我的我已经慢慢没有了，我们还是执着在我，我们会产生一个永恒存在的我。只要你执着在永恒存在的我，仍然还是叫做法执，还是叫做法执。所以佛呢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先去除了你的啊人我，然后再来呢要去掉了法执。当我没有这个法执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超有啊，出了魔。这个魔的意思并不是像这个魔界的那种魔，也不是像写这个小说里头的那种魔，真正这里头讲的魔是指内心里头所产生的种种障碍，产生的愁苦，产生内心里头的挣扎跟种种困境，那就叫做魔。所以当我们自己心里面开始有了种种的情绪，种种的害怕，种种的这种困难的时候，你应该很清楚的，这就是佛告诉我们的魔，我现在自己已经在琢磨之中了啊。我们怎么样就那一个关键点上，我们怎么样都看不开，常常都是这样啊。有时候就在那个节骨眼上，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件事情就是看不开，看不开就是看不开，脸就红起来，甚至于也不愿意，也不可能转动一个念头，使自己觉得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比较轻一点，比较有能够产生一点有价值的一种看法出来，都不可能。所以人会产生这个问题，所有的痛苦的来源，所有的烦恼的来源，所有的贪嗔痴慢疑邪见我执种种的来源，通通都在第七识，而不是在前面的六识。啊，超有出魔呢，就是只要你我们能够解开第七识这个部分，你能解得开，那前面那些东西呢，它就活，这些啊，前面的六识呢，它就自然活泼起来，而且你的生活也会变得比较喜乐。那这一件事情就是禅法的核心问题。那么超有出魔在谈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法要啊，就是紧接着前面所谈的，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到四加行到实地，然后等觉、妙觉，这个过程讲完了。可是我们知道哦，他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一直谈的两个东西，一个是渐修，一个是顿悟，对不对？那么我请问，顿悟在哪里？顿悟是在哪一个地方顿悟？是在前面的六识顿悟呢，还是在哪一个地方顿悟？在阿赖耶识那里顿悟吗？不是。你要顿悟的话，一定是在只有敲破第七识，你才有可我们才有可能顿悟，否则不可能。那么我们每一次有一个小悟的时候，都是在我们执着那个地方，我松得开来，我就有一次小悟。它就好像那个云呢，突然间散开一下，然后阳光散就照亮你一下，那个时候你不是心情很好吗？偶尔你也会发现整个上午都晴空万里，也有过啊，不是没有啊，是不是？但是偶尔你也会连着两三天啊，通通都是乌云密布啊，甚至有时候是风暴，是台风，你去看看会不会这样。你常常在家里，在你的职场，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总是碰到这些问题啊。所以凡人要不然就是偶尔，当然也免不了也有晴朗的时候，但晴朗比较少啊，偶尔也有几天晴朗。但是如果一年到头常常在刮台风，像冬天也要刮台风，那就不太对了，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陷在这种风暴之中，我们自己却没有觉察啊。所以有的部分是因为我执着在这些，执着在我的观念，执着在我，执着在我跟别人之间的比较，比如在我的理想跟我的现实之间的倾轧，我如果在这个地方不能脱开来，麻烦就大了啊。所以修禅它一定是面对着这个地方来参修的。如果我们学禅学打坐，打到哎呦，我现在在打坐的时候腿一盘起来，我的念头可以放下，然后我打坐的那一段时间我心里面都安静了，没错。有好多人去打了禅期啊，在禅期的时候都说很好，哎，我现在才真的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呢。可是他一回到家里，本来面目就不见了，这么快啊，这么快啊。我这个寒暑假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这个教界的老师呢，那就到佛光山上啊，我们有个这个禅期啊，或者是这个佛期啊，啊，他们就参加很开心，哎。可是很开心，那么每一次总是有老师问到这个问题，他问什么呢？他说，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很用功，我也觉得就很平静了，我去年来也是这样。可是老师，真的出现一个问题，我现在在这里好好的哦，我现在一点瓜葛都没有啊，可是我只要出了这里，还没有进家门，我原来的那个老套就又套上来了。他说他还没有进到家门，原来那个老套子就又套上去了，这怎么办？ 也就是说，我的现实生活跟我在这个地方一段时间的冷静还是有距离啊。我说对，所以这东西为什么需要一段时间自己去谨慎的去学习，谨慎的去了解啊，谨慎的去掌握，到最后你才有办法。所以那个啊，这个入手的让你感觉到啊，一次禅期打下来以后你所得到的那个心得，要慢慢的能够延伸到最后啊，日越来越长啊。所以古人这么讲说，到最后你会比较能够进入一种叫做月角风清好日程啊，你会感觉到不会这样狂风暴雨，不会这样子，那才叫做好日程啊。但是月角风清并不表示不要生活，我们还是要生活，我们还是要去面对我们生活上种种的那些现实，但是至少会好的很多。尤其是有时候我们碰到一点这个一些障碍，或者是碰到一时想不开，这个结起不开的时候，但是我们只要有一点觉察，有一点觉悟，那我们就可能会松开那个结。只要你学会哈，这个又能够脱开那个结，偶尔看到了原来自己啊，也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去把一件事情看得清楚一点，那这一件事情就是修禅的功夫啦。啊，所以超有出没他要教我们的就是这个过程。我们把这个序言，我们把这个基本的观念写给各位谈完了，所以话锋一转，所以他们这个师徒，他们师徒之间要谈什么？谈这个所谓的有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你必须先了解所谓的现在这个生命，现在这个心境，之所以产生啊此起彼落的种种的这些烦恼，这些结系哈、啊，那种是从哪里来的？他就跟我们谈到实习因跟六交报的问题啊。所以实习因六交报的问题，其实简单的讲起来，就是实习因通常就是在第七识里头，它发作在那里发功的，它所有的影响力都在那个地方。哎，我就是这一件事情，我就这口气我吞不下去，它就是第七识，或者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容忍的第七识，我永远不会原谅它，也是第七识。这件事情我很不安，也是在第七识，因为我不安还是执着在那里呀、啊。有一个不安就想一个安呢、啊，所以古人呢，他常常都会提到这件事情，有一个吉祥，后面就有一个不吉祥，也就是说，有一个善，后面就有一个恶，有一个是，后面就有一个非。所以我们只要一跳到这个里头来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脱不开。但他不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是非了了分明，但是是不起是非。哦，他还是要我们把是非啊能够觉察的了了分明，但是我不在这里起是非。什么叫起是非？说东家长西家短就会有是非，说别人哪一个地方好哪一个人不好就是起是非。你是非清清楚楚，所以六祖坛经里头这么讲啊，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那前面那个非跟后面那个非，他所指的是不一样。我清清楚楚他非了，但是我内心里头不在这个地方起非的心，我们反而会起慈悲的心，或者是起一个正念的心。那我们不是跑去跟他讲，我觉得你这样很没有良心，那他就对着你而来了。但是如果你回过去我去跟他谈的是说，这件事情你好像很有什么委屈是不是？哎，他会跟你讲，他说对，我是受了一点委屈，所以当然我有一点过分。你看他也会讲这种话，不是怎么样。我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他家的邻居啊，有一部车子啊，他总是啊，那个车在那个地方是不能停车的，他总是要把它停在那个地方，而且想尽办法哈，他在那个地方可以做成一个叫做似是而非的地带，你要脱掉也不行， 哎，他就有办法这样子做。我说那怎么办？那后来怎么办？你们邻居怎么办？他邻居呢，就这个被他很难看的脸，就跟他吵架。那我说，那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他一个人，他可以对抗所有的人，他变成一个啊，大家眼中的怪人。我说那到底有什么原因？你有没有去查查看？我告诉你，很有意思。他说，他们真的到最后去把他查查看，他也没有跟他们讲，但是给他查查看。他说，其实他停的那个车子的位置啊，就是他的土地。那块地政府没有给他征收，那个一个小的麒麟地面，他就是很舍不得，他也并不那么富有，但是一直很舍不得，所以他就车子一直停。可是大家没有人了解他。我说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他说我自从了解了以后，现在他比较听我的话，会跟我讲话，而且他有时候会开到别的地方去停。我说是啊，我们要了解是非是清楚的，可是我如果去惹是生非的时候，麻烦事情就会来，你不觉得吗？你去看一个在家庭里头是非明明白白，但是是非明明白白以后，在家庭惹是生非的事情看多不多？好多家庭都是这样，才有歌仔戏可以演，才有靠调啊可以唱，他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了解他的一个这个现象就在这里。好，那么所以谈到这个生命的一个现象的时候，你看彼众生自业所感的造实习因受六交报。那实习因代表了什么呢？代表的就是一种淫欲贪傲慢嗔恚那么这个欺骗狂使诈那么这个冤仇那么有种种的不同的意见那么弯曲别人彼此之间告状心讼等等。这个心讼并不是真正去打官司而已，而是彼此之间心种种的互相的告状的事情，并不是只有说你应该去打官司的，你就用政府的司法去打官司。但是这个讼指的是指彼此之间互相的去告状。那么人一旦碰到这些事情来的，有这些习气的时候，我执就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这个执的越来越严重以后，他就会受六交报，这个执的第七识就会闪到前面那边去，眼耳鼻舌身意，那六个叫六交报啊。所以眼睛看不惯，就在眼根那个地方受身；鼻子闻不惯，就在鼻根那里受身。那么舌根尝不惯，那就在舌根相应里头去受身啊。所以轮回也在那里，彼此之间的冲突也在那里，那么眼耳鼻舌身意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人可以到最后可以一点点想法不一样，都可以打一场仗大的灾难都可以出来。那你人与人之间就是因为不能够共一个心他们就可以彼此之间变成敌意对立，然后可以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来。那么人是一个所有的这个事呢，它运作的最复杂，而且也运作的最快的，在这个六趣里头是最快的但是它执着的也深，所以就产生很这样子的一些这种这个种种的这种苦难跟痛苦出来。所以实习因受六交报。经文里头很长但是这个你可以在这个经文里的我们用的这本经本里的385页的地方，你自己这个再去看六交报，在392页的地方你再去看。但是我简单给各位讲，你就了解它人他的一个循环在佛法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就是听一某些东西你就没有办法接受， 这只是因为耳朵耳根这个事情。那他的六交八是怎么来呢？是因为主你在中阴身的时候，你只要从耳根有一件事情你听不惯，不是听不惯，你听了以后就让你勃然大怒，那你就自然会跟他交，就马上染执在那个上头。所以地狱的世界里头有的是惊心动魄的因缘是往那边走，但有的时候是很美好的引诱往那边走，但都不离开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事里的，都没有离开它，都是从这里啊，它的背后一定是你执着某些东西放不开而造成的。所以有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别人给你讲了一句话，那句话你听不进去，所以你简直像要发狂一样，会不会回家辗转反侧都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我这个朋友今天给我讲这句话，为什么我这个朋友今天我不希望人家知道的事情他在其他人面前把他讲出来，我恨死他了，那你就染上去了。你在现在还有一个身体没有那么快哈就被牵着走，所以你现在有个身体也有个好处啊，虽然说气起来来会气着生病没有错，但是你有个身体不会马上靠过去，可是你没有身体了，你要脱体的时候马上就去。所以以前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它，我觉得它简直像刷卡，就是你这张卡里头出这个毛病一刷就是跟那个对应，马上就来，所以根本不需要审判。佛里头没有看到阎罗王，没有，佛经里头没有看到阎罗王，没有，就是你自己自然就会跟这个六趣里头去应感，所以叫做界相应，就是这样。你跟佛界，你就跟佛界相应；你是菩萨界，就菩萨界相应；你是声闻缘觉，就跟声闻缘觉相应。那你要去跟畜生，就会跟畜生相应；跟地狱，跟地狱相应；要跟天，也可以跟天相应；跟人，也可以跟人相应，都是这样。程度执着的程度不同，所以超有出魔这一块，其实是一个生命啊现象里头非常关键的东西，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描述。所以业感呢，交报啊，源于六识，出现在六根，就是这样。尤其是到了中阴身啊，一脱体中阴身以后，他啊特别需要暖处。为什么？因为他原来的习气是在暖里头，他的身体是暖的，会暖处。所以通常一开始的时候啊，那么一脱体了以后，他就很容易去跟有生命的东西感应应感，他很容易，很容易啊。所以那个时候呢，通常是这就好像这个世界，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到各种不同林林种种的东西，从极善到极恶，从极温暖到极冷酷、极残酷。那你可能你自己就会跟他感应，你自己就跟他感应，是这样，是心所变现去跟他感应的。那么出现在六根，所以根是互相的循环，众生就在妄习之中流转，所以什么事就现什么根啊、哦。那么现什么根就跟什么界去相应，他就这样子啊。所以人必须要学会啊，转世成智，这是唯识家的说法，就是我透过我的事把它转，我能够把我原来的事，我能够转动一个念头啊，那么我转了事成为智慧，我不再执着在原来那个地方，我只是转动一个念头，转动一个事，我就改变了。就如同我刚刚讲的，说我这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去了解了他了以后，他也不讲，他去给他查了一下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每天是很不舍的，就是停在他自己的这个土地上，他就是这样子。他可以了解他，再跟他谈一谈，那么他觉得就有人了解他。所以我们人有时候我们看到极恶，你说他做出很极恶的事情出来， 我们打个比方说，我们看到说一个人把他所帮人家抚养的小孩子最后可能把他弄死了，但是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一定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是那个人的恶性，原来的一些有的一些东西统统缠在一起，越缠越深，就产生这个问题出来。他非常厉害的。那如果那个人是善待他的，是能体谅他的，他大概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情出来。可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似乎不太去注意说我们应该去谅解别人，了解别人，宽恕别人，我们这个东西慢慢正在淡薄，正在疏忽，正在流失之中。在这个社会里头，我看到它在流失，我们很少这样东西。但是一个人如果要开始有这样子的啊，这个社会某一个个人开始有这样的，有一点包容，有一点互相了解跟尊重，有互相真正会去关爱对方的时候，对方原来看起来的那个值也会被转动。那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菩萨他愿意去包容关爱啊，那么去体谅别人的时候，他的灾难苦难也会减少，他也比较不容易堕落到那个很苦难的地方去。他即使身体啊生活之中受到一些，可能受到一些，有时候受到一些重创，但是他并没有一般的人啊感受的那么样子的苦难。他在他的最后生命完成的时候，那他自然而然也是一个自由度比较高的，他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样子说来的话，只有透过转世成智可以做。第二个呢，就是要透过当相遣执才能办得到。当相遣执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执着在我们所看到的啊生活现象世界当中，这个东西好我也不执着，这个东西是不好我也不执着，这个东西叫富有他也不执着，这个富有叫的穷他也不执着，这个东西呢叫做有地位他也不执着，这个东西叫没有地位他也不执着。他清楚，但是他没有执着在这个地方。这些人他们比较自由，所以孔夫子以前这么讲啊，他说这个小人穷失烂矣啊，那么这个君子固穷，君子呢他在穷里头呢，他仍然还是怎么样，还是那么稳定，他不会在那个样起不稳定。君子固穷，小人穷失烂矣，人穷的时候他就开始烂了，他就产生蛮多的这些执着跟困扰，那熟悉因六交报就跟着来，他很多的一些困难紧跟着会跟随在他的后头。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起来，我们给各位解释呢，从唯识家的解释来看，你很容易了解，就在这里把东西这个地方能够处理得好就可以了。一切由妄而发啊，那么一切都是由妄而发，不管你生在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是在这个样，都是实习因六交报，都是在这个基本原理上，而它的核心都是在第七识那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再往下，再清楚一点给各位来解释这个问题。你看啊，在我们佛法里头，他讲说，我们把这个嘛，这个所谓具象的世界，我们称它是一个欲界。我们这个啊，我们看呢，叫做一个只有一个啊，属于色界，但是其他的欲比较少。那我们在佛法里头，我们称它叫呢色界。那还有一个是无色界，它也就是说，它完全摆脱了这个色。这不色的色界的部分了啊，欲界的东西是有形体有欲望，但是色界也是有， 但是他不再受身体的种种的欲求欲望的支配，但没有这个身体的欲，但是他还是有，所以天界里头仍然还有欲，只不过是他属于高层的欲，他不是属于我们这个还需要有很多身体的欲望。我们是一方面有心理的欲望，有身体的欲望，还有一些更高层的欲望，就是欲界。色界里头没有这个身体不断在出生，我们不出就不行，但他可以，他色界里头他没有这个身体上催逼的东西啊。这个身体里头只要你活着，一定有一个 sexual drive， 有一个这个性的，这个生理上性的，他要活下去的那个所谓广义的性欲的那个动力一定都在啊。贪生怕死从某种角度来讲呢，它也是一种就是说利比多在后头推动的，它一定要有这个东西，而且它要传宗接代啊，它不止如此，要吃的穿的用的传宗接代，还要好看的好听的通通都要，哎，还有什么，还要皮肤接触，接触起来比较好的，甚至于连皮肤没有接触的大家都还有面子，所以它要很多东西。但色界的部分就不是像欲界这么重啊，但是色界里头啊，但这个它只有它是比较轻的，没有这个身体上的，但是它还是有很多它所需要的东西。所以讲天，我们人啊，一旦成长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地方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让自己在我们的欲望里头啊，在我们的欲望里头，我的身体要我就要，而且要了以后还要更好的。我们不是每天都在求更好的吗？我们要更好的，有的吃已经很好，不，味道要好，不止味道要好，要吃更好的东西，不止要吃更好的东西，不止有的吃就可以，我要拿全世界最好吃的来吃。所以一餐哈，那个什么满汉全席啦，又是什么啦，他一餐哈，他要花掉多少啊多少钱，这样才过瘾，就是一直有一个这么一个东西。穿的也是一样，哦，要名牌，是不是啊？连个购物袋都要名牌，你想想看，是不是？而且像我这种不懂的人，名牌我也不知道，他得要在名牌上写一个“我这是名牌”，然后我才知道说哦，他背的是名牌。要不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我看在座可能有很多人也不知道，但是他是名牌，他告诉人家这是名牌。哎，负担也很重哎，因为别的东西别人不知道，是不是也很不爽？你不觉得吗？所以他自然而然就在这个欲里头就会衍生很多东西啊，而且啊，如果你看他一眼，又觉得对他的名牌又没有赞美的话，他也必须要想尽办法告诉你，你知道这个多少钱吗？啊，他总要编一点故事让你知道一下，他是多么珍惜他啊，这样才行啊，是的。那么所以这个人呢，无形中就他就有很出众啊。那么这一些出众越是有这些啊，这个执着越重的啊，那么这个东西人哈，用名牌或者用这个普通的东西哈，如果是平等心的话那就没问题，人家送给你名牌我哪来也用，老师根本你送给我什么，有什么东西给我，我也搞不清，我说真的我也不太清楚，你说是有什么 LV 的什么购物袋啊，你送给我跟我送给我一个普通的那个环保袋，我看是完全没什么两样的，我还是一样可是有的人他就很执着这个东西了，他觉得没有这个东西好像就不能跟他从同侪之间这个做朋友啊，所以他要花很多的钱也要去处理这些问题啊。 这压力就来了。所以你去看，有人吃什么东西，好吃的东西给他吃，他还说好吃，吃了。这很粗的食物吃一吃，他说好吃，吃完了他就放下了。这种人了不起，这些人障碍少，这些人是活在极乐世界里头的，他障碍很少。但有的人不是，他吃的不一直怎么样，他你怎么会弄这种东西吃呢？他马上就不舒服了，就来了啊。所以我们知道人很喜欢快乐，所以吃东西要快乐，尝味道要快乐，这些快乐不够，心情又不快乐，只好吸毒。毒吃下去的以后会很快乐一会儿，可是毒有一个麻烦，就吃完了以后会把神经系统传导物质全部给打乱，到最后它就会变成不正常。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人他的这个欲望越多，执着的越厉害，越没有空间。那执着的重的就称为鬼趣，是以人皆以纯情啊，那么坠落啊，业火啊烧干，那么上出为鬼，人啊他就会变成鬼。所以人也会变成人哈、一心有十法界，又是人就是鬼，他像魔鬼一样，他没有他要的东西嘛，他就要想尽办法，自己弄不来呀，用偷用抢，什么东西用诈用骗都要，那些东西我们都称为鬼。鬼业既尽呢，则情与想互动，又互动了，身为畜生，愁其宿在。而这个部分呢，是愁情的部分啊，愁情的部分。你有没有注意到哈、愁其宿在这件事情，谁叫他愁其宿在？我认为也不需要阎罗王，也是刷卡就可以刷出来的。你们自己想想看啊，再怎么样的人啊，我这个过去啊，这个跟这个到这个看守所或者是监狱去这个弘法了解的，他们都会这么讲。他说，就再狠的人，他到了这边来，他一样还有同情心，也会反省，不是说都不会，但刚开始的时候，但是隔一段时间他也会，并不是都不会。那么所以吧，情啊跟想，他又等到他开始，他又有一些又回来，就筹集宿债，他又会去还债，所以他通常啊会筹宿起债。他常常会掉到畜生里头去。若愁现在呢，兼有福德，就还为人啊。慢慢的，他又回到中间的这个人出来。但是人里头啊，有顽劣的，有跟人家不一样的，有平庸的，那个狠字啊，不是很好的狠，是那个人心很狠的啊，那个狠啊，心狠的啊。那有的人呢是很违建的，有的人是柔弱的，有的人是要这个辛劳的，有的人呢是文啊比较文明的，有的人是这个啊比较达观的啊，所以有文啊就诗文，有的人比较明达啊，有的人比较开阔啊，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在人的这个地方，也就是程度不同，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其实人哈、你从小孩子你就会发现小孩子的脾气都不一样，他本来就不太一样。有的人是真的比较啊，他有的小孩子哈、他小小的、你看他在幼稚园哈、才刚幼稚园了，他就会去照顾别人。有的呢他就只会占人家便宜，